好，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威斯敏特信仰告白。我们这次的这个主日学课程，我们会提到这个十诫，我们会比较多会去用威斯敏特小要理。哦，这个是从这个第39条开始的问答题。哦，就提到有关十诫，啊，有关十诫这方面。那还记得吗？上个礼拜的39问，他问人生最重要的。我们一生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还记得吗？来，谁要回答？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对。那么，神给了我们怎么去荣耀他？神给我们一些的准则，生活上的准则。那神以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准则呢？圣经，就是神的话语，66卷的圣经，就是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那这些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去认识到上帝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怎样为神而活，怎样去荣耀他。那么好，那么圣经就成了我们的生活的准则。然后神要我们有什么应当尽的责任，有两方面，对吗？当行和当做的责任。当行的责任是什么？认识神，更多的去认识他。还有呢，怎么去对人，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这个就融入在我们的十诫的里面，对神跟对人。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的主日学的时候呢，我们有39问、40、41问。所以上帝要人尽什么本分呢？尽的本分是什么？顺服他显明的旨意。哦，神顺服他显明的，而这个显明的旨意是指在哪一方面？要人更多的去认识他，这是神显明的。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但是显明的事情呢，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圣经生命记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那神要我们顺服他显明的旨意。那这些就是人要当尽的责任，怎么去荣耀他。所以荣耀他就包括两方面呢，哦，包括两方面。所以上帝向人启示什么顺服他的标准呢？那启示了这个道德力。那道德力就包含在我们的十诫的里面，我们会来谈呀。哦，就在十诫的里面。那十诫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己。所以两方面，所以十诫有两块法板。而有的人就讲前面的法板四诫是讲到神，后面6诫是讲到对人这方面的这个。所以39问，人当尽的本分就是顺服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显明的旨意在哪里呢？就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呀。所以我们一生怎么去荣耀神？那神要我们当尽的本分呢，就按照神所启示下来的66卷的圣经已经写成的上帝所启示的话语。所以有些什么上帝要跟我们讲的，启示我们的，已经写成了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知道说人当尽的本分是怎么样，那我们一生要去荣耀他，然后爱神也爱人。所以顺服的标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的立法里面。哦，所以记得吗？上礼拜就讲到道德立法其实不是在西乃山颁布，什么时候就已经颁布了？在什么？伊甸园的时候，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呢道德立已经颁布下来。为什么呢？那么道德立本身的一个要求是什么？神要求人对他绝对的顺服。那伊甸园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已经让人怎么样去顺服他。所以呢，神怎么让人试验人怎么去顺服他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生命树你都可以吃，分别善恶树是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就放了这棵树，所以这棵分别善恶树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树，只是神指定说这个树是分别善恶树，其他你都可以吃，但是这个树上的果子如果你吃分别善恶树，就是呢你不顺服神，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当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吃的时候呢，罪就进入世界。罪就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呢，本来面对神背向神，就是不顺服神，人要偏行己路，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道德律的立法严格来讲不是在西乃山，神在西乃山颁布这10条诫命，不是。其实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呢，隐约的上帝已经启示了道德力，其实已经在人的心里。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种道德力放在我们里面，要人去顺服他。哦， 道德律的大意呢，就是在这个实践里面，对神跟对人。所以这个是律法的一个总纲，尽心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上帝，而且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就39、40、40的42问里面就包含了这一些。这是今天我们要谈，今天我们要谈的。那43问一开始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那么十诫的序言，我们就讲到这个是一个十诫的序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下领出来。这个我神是指他自己，那这个你呢，从英文里面他是用单数，他不是用复数，不是 yours or you， 就是一个单数，用单数第二人称你，表示什么呢？这个是上帝跟我们人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个约的里面呢，是指神跟我们本身，不跟你的爸爸妈妈，不跟你的下一代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跟神都是人与神个别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单数的人称，代表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十诫一开始的时候呢，一个序言，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是埃及地为奴之家呢？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个是他们做奴隶的地方，430年。那之后呢，神透过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对属灵的意义来讲，对每个基督徒，我们的埃及地是哪里？以前你还没信主的时候呢，在那样的一个罪恶的里面，那个就是被罪所捆绑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浸在那样的一种的罪恶的里面。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那个就是以前我们的埃及地。所以神用这边用一个单数，就指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说，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十诫有我们对神的里面呢，第一，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神救赎我们是指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不因为我的得救呢，自然我而然我的孩子一定得救，看见吗？不是，这是讲到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需要每一个人自己本身信耶稣基督的永生，这个是一个个人性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那个信也是单数，是你指你一个人本身。所以我不可以成为家庭的代表说，因为一家之主信耶稣呢，整家人就得救，没有，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而是要我们什么个别跟神的关系，透过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救恩是单人的个人性方面。所以呢，一开始十诫的序言是神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的，这个你字是一个单数，表示你跟神的关系，那么呢，他教训我们什么，因为上帝是主，44问我们的上帝和救赎，所以我们有责任遵守他的一切诫命。所以这些诫命就在十诫的里面。所以这边就是因为他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跟救赎者，他不单是我们的创造主，神创造了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创造的。那上帝也是我们立业的主，是个人性的，上帝跟我们立约，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是他救赎了我们。所以以父所书就告诉我们，从创立世界之前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在永恒的当中上帝就拣选了我们。那今天在时空的当中，我们在某年某月某日哪一天，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个人救主，那其实这是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他是我们立业的主，早在我们还没出世的时候呢，神已经在永恒里面拣选了我们，这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神的主权预定的里面我们所要谈到。所以呢，作为这样的一个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呢，我们有义务来遵行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帝所吩咐要我们所行的，这是人当尽的责任。人这当尽的责任呢，神要我们吩咐什么呢，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这是开始讲。所以第45问一开始的时候序言之后呢，他就讲到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我们都会背，十诫的第一节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上帝。那英文版的翻译是什么呢？ in front of me, 和合本翻译为除我以外，然后在第一条的经他说，在我的面前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哦，他原文的意思是说，上帝说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哦，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呢？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圣经里面常告诉我们，神既是一位什么祭邪的神。什么是祭邪呢？英文的翻译叫 Jairus， Jairus 是说妒忌嘛。哦，那丈夫太太，突然间人看上你的太太，你和丈夫很妒忌，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哇，还有第三者出现，你会很妒忌，就是这样。那神就是这样为，就是说除了他以外呢，神不许可我们除了他之外还有其他所念慕的比他更高。哦，所以神说在他的面前呢，在神的面前，什么时候在神面前？哦，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在每一个时空的当中呢，我们有任何什么东西呢，把别的东西代替神呢，我们就已经犯了第一条诫命，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有别的神。而这个神包含什么东西呢？啊，待会呢约翰一书第二章就很清楚的，约翰就把它讲解得很清楚明白，有些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呢，今天就成为我们的其他的神，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所以我们严格上讲呢，每个人呢，我们每一天或说多少，我们都会犯了第一戒。所以如果按照第一戒的标准是很高很高。我们来看，那第46问他说，第一条诫命吩咐什么呢？第一要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上帝。还要怎样呢？因为神是对的上帝，我们要很尽心的去敬拜他，去荣耀他。所以呢，第一，对认识上帝是对的真神，认识他是一个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所以何西阿书说什么？务要认识什么？耶和华，要你要竭尽你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的时间精神呢，去认识这位上帝。上帝是很深奥奥秘的，但是神并不想说那种高高在上的，让没有人可以去认识他，但是神愿意把自己敞开让我们去认识。怎么认识上帝？也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去认识他这位上帝。所以这上帝里面，如果你有读过神学，在神论的里面就包含什么？第一，你对神的属性，这位神是什么？圣洁的，也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这位上帝，那除了之外呢，这位上帝我们常讲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但是他有三个的位格，很深奥的道理。所以你要更深的去认识他这位上帝。那还有上帝的属性方面，他有这些。所以因为他的是圣洁的，所以人犯罪呢，我们需要这个救赎，需要救赎。你要更多的去认识这位上帝，那么承认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神说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的神，难道除了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吗？那其实圣经里面神用这样的一个不可以有其他神，意思是说在神的眼光里面，有任何的东西超越神的地位呢，神就把这个当作别的神，别的神来看待。但是世界上圣经很清楚，特别以赛亚书是说除了神以外，神是独一的真神，神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4章。所以呢，上帝是独一唯一的真神，唯一的真神。所以这也是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埃及时候十诫被颁布时候，神要在他们当中奠定的就是神是一位独一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很尊重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对独一的神的观念是非常非常强烈强烈。所以我就讲，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他们再也没有拜偶像，他们所敬拜的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直到今天。但是呢，我就讲每一个人包括犹太人，虽然他们承认神是独一的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神，但是我们都每一天在犯十诫的第一戒。因为有任何东西代替神的地位呢，我们就已经把那些东西当作是在神以外的另外一个神。所以我们都会无时无刻犯这样的一个第一条的诫命。所以崇拜而且荣耀对的真神，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去崇拜他，我们去荣耀他。好， 所以以赛亚书45章就告诉我们，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怎么是独一的上帝呢？他说，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什么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那神这边一直要宣告的，他就是独一的上帝，没有别的上帝，这位是创造救赎的这位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一个里面，除了神之外呢，不可以有别的神。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有谁要分享或者要问的问题吗？没有哈 ，OK， 我们进入好。第一节里面提到不可有别的神。那圣经里面呢，马太福音22章就有一个少年的官，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官，很有钱，他来见耶稣，见耶稣，他说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那耶稣就已经解释了什么是最大的诫命，律法的总纲是爱神跟爱人，但是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一开始就是说，第一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头四诫刻在石板上。那神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的诫命，接下来呢才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神把前面世界摆在我们面前，神要我们第一，我们尽心尽心对这位对的真神，我们应当要有怎样的态度去崇拜他，去荣耀他。所以诫命中的第一，诫命中的第一就是爱主我们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两条诫命是律法跟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的整个龙树总纲，就在这十条诫命里面，所以容易记吗？两个法版，一个是四诫指到对神，另外六诫是对人，这是律法的总纲，要爱神也要爱人。但是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前面四诫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前面四诫我们对这个神的地位是什么？他是独一，而且他要我们尽心尽意的去爱他，可以吗？可以呀，所以，然后这个是讲到爱人方面，我们要怎么爱人呢？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说什么？你们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对不起，这个他是人之变。意思是说什么？神用量器量我们，所以圣经常讲呢，我们要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耶稣有讲的，但是不记载在四福音里面，使徒的时候呢就把它写了下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对神爱神爱人，这个是最大的诫命，而且是第一的。对人里面呢，神用量器量我们，我们要怎么去，神怎么量给我们？那神要我们，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里面呢，我们所要建立的这种的关系，就是我们尽量我们施舍比受更为有福。所以神用量器量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尽上我们当尽的，这是接下来我们的课程里面会谈到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会谈到什么东西是上帝拒绝分享的，因为他是独一的上帝，因为他的独一呢，上帝是不可以跟其他的东西分享，所以圣经就常常讲说除了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这个神就有很多很多东西，只要任何占据神在你心中地位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其他的神所以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 Sola di Gloria， 唯独荣耀归给这位独一的上帝 亚对的上帝。所以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用十个灾害打击他们。那十个灾害呢，打击埃及呢，都是针对埃及的神。为什么呢？以色列人430年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歌山地居住，但是以色列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所敬拜的那些神在埃及里面呢，那这些神无形中呢，深深的也对以色列人430年他们在那边长大的一代呢，都对他们很深深的影响。那神不单是用这十个灾对付埃及，也同时要对以色列人讲，他们的神是对的神。所以在每一个灾害里面都指向那些埃及的那个神。那神第一个行了那个血灾，尼罗河，把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那神要打击什么？尼罗河神，这是埃及人的河神呢，河神他们觉得是可以保护他的，那是神用这样的一个血灾呢打击他们，所以告诉他们的神不可以，他们的神不能够给他们这些耕种啊什么保护他们，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者却能够把这个尼罗河呢把它变成血不可以喝的水，所以打击他们的这一个河神。第一个青蛙的灾害呢，蛙神对埃及人，他们是生产的女神，这个哈克特，是好像赐给他们子女的，但是呢神用这个青蛙呢，来变成他们的灾难呢，证实他根本都不是神，所以神拆那个灾那个青蛙来成为他们的灾害，整个埃及地变满了青蛙来产生很多很多的灾害，所以呢给他们知道呢，这个不是他们的神，根本就不是神，所以主权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是怎么读？是什么？是灾呀，这个就是那是什么一种的虫哦，跟沙漠之神有关。那神就叫那个东风吹起的时候呢，再把这些东西都吹来呢，打击在这个整个的埃及人的身上，他们就长了这些所以这些是打击他们的沙漠之神，还有苍蝇呢，打击埃及的这些巴利西伯苍蝇神，因为埃及人把它当作神来看是治理太阳的，上帝就透过这些灾害来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能够什么，然后瘟疫也是他们敬拜的牛神然后神使田野的牲畜几乎全部的死去，用这个瘟疫使他们都死去，来打击这些畜生，因为埃及人把牛当作是神来敬拜，所以牛也长了生了这个瘟疫，用瘟疫来击打他们这些的灾害。苍灾呢也是一样所以他不是造妇人的神，不值得敬拜，只有神是管理统治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痔疮呢来给他们每个人生了这样的一个痔疮的灾害呢，来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所拜的这些呢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真神。那从天下降这个袍灾呢，来打击这个大气天气的这个神所以埃及遍地都长了这个袍，天下降下那个冰袍，一粒一粒的打在人的身上，打在房屋都朽坏，也打在人身上感觉到那一种的痛让他们知道这个人，这个是他们自己埃及敬拜的神呢，不能够保证他们的收成那么蝗虫呢是击打这些遍地的，他们就觉得他们所拜的神呢能够给他们的蔬菜啊树木等给他们有丰收，但是神就用这个蝗虫来呢一来的时候，蝗虫就像那个军队一样，一来把全部的这些他们的田产都把它吃光然后黑暗之灾击打他们的太阳神，所以他们觉得这太阳神是他们敬拜的神，但是神使那个黑暗来，遍地整个埃及都有黑暗，除了歌山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亮光之外，整个埃及地都遍地都黑暗，三天之久击打他们的这个太阳神。那最后呢，撒长子表示什么？其实他们的神是谁呢？就是法老。法老坐在宝座上，埃及人就把法老当作是他们最伟大的神来敬拜。那神呢，把做长老宝座上他的儿子，长每一个长子一直到动物的头身的呢，都把他击杀。意思说呢， 这个呢并不是他们的神、哦、除了耶和华是神之外、哦、因为呢埃及的长子包括法老长子都暴毙，埃及人最大的神他们都以为法老是他们最大的神，但是神都极大，所以十个灾害呢不但对埃及人，也把这十个灾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过去住在埃及地呢深深受影响，以埃及人所敬拜的这些假神全都一一的把它击打。最后神要告诉他们什么，除了耶和华之外呢没有真神、啊、这是神用了这个十个灾害来对付。世上的假神有哪一些？很多 哦, 哦呀，很多、哦、有时候你们都认识了这些的假神，但是这些假神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个不过是偶像，人手所造的这些都是偶像，人手所造的这些。那更深的是什么呢、哦、这是当时埃及人他们呢、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意识要拜假神，但是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叫了摩西上山，等了很久没有下来的时候呢，那摩西的哥哥亚伦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金银呢拿出来呢塑造一只金牛犊，就把这个金牛犊呢、哦、因为为什么呢，刚才就讲为什么神要击打他们的那个用黑暗之灾，因为埃及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太阳神当作神来拜，以色列或多或少受了影响，所以无论是那个太阳神还有那个牛呢，埃及人也把它当作是神，神也用那个瘟疫来击杀那个 那些的牛啊牛羊这些。但是以色列刚才就讲为什么他们四百三受了影响，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亚伦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用金银来造一只牛犊呢，以这个来代替神。所以他们以为一直以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要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看见吗？但是神是有，神是一个灵，神不是一个形象，所以在四条前面四诫里面，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什么，有其他的神，神是独一的神。第二个诫命告诉他们，不可以什么造偶像，所以这个也是要把他们从心中里面呢，把他们从埃及地根深蒂固所看见的这些牛，这些假神，要把他们心中拿去。但是以色列人呢，在他们心里面产生的那种对这位耶和华的认识，把他当作说，这位神我们要的是一个看得见，而看得见用什么呢？用人所造的这个牛呢，来代替耶和华上帝。所以亚伦就造了一只金牛犊，叫以色列人来拜。他说，这个就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他们忘记，哦，神不是一个形象，哦，但是他们已把这一种人手所造的动物来代替。除了这个之外，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哦，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也继续犯拜偶像的罪。那当时呢，当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做王帝的时候呢，做王的时候呢，那后来呢，有另外一位哦，他的一个丞相，就是耶罗波安，就起来的时候，后来呢，就他就在北国。就立了另外一个国家，所以造成当时所罗门之后国家的分裂，成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而在北国呢，耶罗波安就在那里呢，就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造了两个金牛犊，叫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因为什么？他怕这些以色列人回到犹大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他说，你们不用去，免得人民就跟从罗波安。所以为了跟从耶罗波安这个人，北国的这一位王呢，他就在这边但跟靠近耶路撒冷伯特的地方造了这两个牛。他说，这个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你们不用下到耶路撒冷，你们就在但或者伯特利来拜这位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就可以。但是他把这样的耶和华呢，用这个牛犊人手所造的来代替，来代替。所以第一次拜金牛犊的事件是在出埃及西乃山的时候呢，亚伦摩西的哥哥造了一只金牛犊，之后另外两个金牛犊在但跟伯特利。以色列人千多两千年的历史里面，就在这个但跟伯特里面拜这样的一个偶像、哦、那今天呢，我们还有拜这个金牛犊吗？有吗？有，哪里啊？ 啊 ，Wall Street， 纽约的 Wall Street， 华尔街，那他们与这个什么牛呢来搬呢？其实呢，语言就告诉你，这个代表什么？金钱，代表金钱，金牛犊。所以当时的金牛犊不但是他们的偶像，今天的金牛犊成为的是什么？就是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等于说我在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无形之中呢，我们渐渐的了已经在那一种，现在第一个我们犯的就是犯了第一条的诫命，我们拜偶像，我们除了神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神。那心中的神呢，假神呢，那约翰就跟我们讲了讲，他说世上的事呢，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什么？世界来。神要我们去敬拜他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今天呢，在我们里面除了金牛犊金钱之外呢，所以耶稣也说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对啊，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什么东西呢？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现在呢，犹太人不会再去拜其他的偶像，他们认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马门金钱呢成为他们另外一个偶像。所以耶稣说，你要敬拜真神呢，还是你要敬拜马门？你只能够爱一个，你不能够爱两个、因为呢，这个你就犯了第一条的诫命、但是今天呢，约翰又在跟我们讲，我们有肉体的情、眼目的情、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今天是什么？很多玩乐，包括你肉体的吃喝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眼目的情欲是什么呢？今天很多的产业 property、有了想买更大件的物质，看见人家住大房子，我们垂流三尺，我们一心想要有这样的东西，产业 property、今生的骄傲地位。你就发觉这三个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魔鬼试探耶稣所用的，看见吗？第一个是什么？肉体的情欲。魔鬼的第一个试探耶稣是什么？40天肚子饿了，对吗？肉体的情欲，把石头变成面包，第一个的试探，这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带他上高山，看见荣华富贵，看见你只要拜一拜我呢，我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都给你。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有什么东西？骄傲，我是神的儿子，你从殿里上跳下来，神一定派使者保护你的脚面，碰在石头上。今生的骄傲，我们有那种 status 这种的骄傲的这些，这三个呢，就在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都面对这三个试探。所以今天这三个呢，一直围绕在我们每一个人身旁，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那今天想，今天你肉体有些什么的情欲，你有什么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有吗？那历史上里面给我们看见，其实有很多例子，很多人就跌倒在这些的里面。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们的决志就是什么？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什么？自己的毒妇，肉体的情欲，他们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眼目的情欲，还有呢，今生的骄傲，以地上的事为念。啊，这就是这三个保罗也在讲的，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跟这个地位，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三样的东西一直在围绕着我们。好，我们怎么去看？为什么上帝要宣布这样呢？刚才就讲神说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上帝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之外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陷在里面？我们要对神是对的真神，我们要对他的认识。神有统管权、他有自己的荣耀，然后他的本性跟他的作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还有跟他的救赎有关系。所以这一切呢，神就要我们在这样里面认识他是对的真神，因为神将我们从这个为奴这个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呢，他有权来统管我们，治理我们、治理我们。那第一，我们认识神的本性圣洁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他为自己的荣耀也要我们一生去荣耀他、纪念到神对我们的救赎，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要怎么去荣耀神？那神要我们的一生里面好好的呢，那第一呢， 我们要认定神是我们的上帝，独一的上帝。所以这个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就是很重要，独一的真神。当你认识神是独一的之外呢，就表示他对你有那个什么统管权，统管权。所以我们常讲，你信耶稣，你不单是耶稣是你的救赎主，我们更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他需要掌管你的一生。所以你的一生你让他掌管的时候呢，神就在你心里面呢，他是你的独一的真神啊，独一的真神。但是呢，你不把主权交给他，而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说，自己就是自己的神，看见吗？这也就是保罗所说，以自己为自己的毒妇、哦、我们就以自己为自我为中心。所以伊甸园为什么亚当夏娃会犯罪？蛇说呢，你吃了分别上树的果子，你就能够像神一样，看见吗？骄傲，今生的骄傲，很像神一样，像神一样好不好？但是忘记了你是一个被造的，神是创造者，你是被造物，人却要跟自己的地位跟神平等，忘记自己本身的地位、哦、这个就很危险。所以这个是今生的骄傲。所以伊甸园里面呢的第一个道德里，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就是犯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他没有让统管权，没有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而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要当作神一样。所以这个是人的一个问题、哦、所以神要宣告。那为什么神要说别神呢？因为圣经强调只有一位上帝，其他的都是假神，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神。那神用这个别神就告诉我们，这个别神其实代表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刚才就讲过了三个，第一，肉体的情欲，可以是你肉体上的，可以是你的吃喝的等等这些东西，眼目的情欲，你所看的这些东西，还有今生的骄傲，在地位上，在地位上，还有在一些的产业的里面等等，这些都可能、哦、所以保罗说什么、哦、万物都是借作所造的，我们也是借作他有的。所以呢，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哦、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以他，我们也归于他，独一的主宰。那其他的那些呢，许多人都是假神、哦、都是假神。所以假灵界的灵界势力，我们要知道这些假神除了这些灵界的势力之外呢，还有其他东西。灵界的势力就像耶稣来的时候呢，魔鬼就把耶稣引到这样的一个山上，给他看见世上的荣华富贵，眼目的情欲、哦、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但是保罗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什么做奴仆。所以以前我们被这些的假神，这些的被掳去、哦、在那种权势里面，当耶稣基督把我们救赎出来、哦、所以我们不再做他的奴仆。假神可以奴役膜拜他的人、哦、当我们拜假神的时候，他可以奴役。所以今天很多那些拜假神的人、哦、他们就被掳去、哦、被掳去、哦、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被释放的人、哦、我们就不用去惧怕这些灵界的势力、啊、魔鬼背后利用假神来什么控制人，是背后的那一种的邪恶的势力来控制人、哦、所以一样的，魔鬼引诱亚当夏娃、哦、所以他用的那一个什么分别善恶树，而是背后他控制的势力是告诉什么，你能够像神一样，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能够像神。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灵界的势力呢、哦、来控制人、哦、来控制这个人、哦、所以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用这些来引诱人来犯罪、哦、所以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神。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神面前， before me， 刚才我们就讲在神面前，所以任何的事情都逃不出上帝的眼目。所以有人以为说我被咒暗中行事呢，神看不见。那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特别是传道书十二章我很喜欢，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说在审判的时候呢，人包括所做的一切，连隐藏的事情呢，神都要审问。所以隐藏的事情人以为别人看不见的，其实神都知道，因为神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神在黑暗中所行的事情，神也要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来审判那一个人、哦、所以因为什么，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其实都在什么神的面前。所以你神说不可以在神的面前呢，你做这些事情 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所以当作神的面，还有呢，带到敬拜上帝的地方，无论是在教会也好，也在哪里也好，我们不可以当作神的面呢，来拜别的神，所以神禁止在任何地方敬拜假神，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做的什么事情，不要以为人不知不要紧，但是神什么都知道，因为神就觉得说，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就犯了这些的罪，所以这个是彼此相对立，不可以跟别的神与上帝相对立，因为圣经讲神是忌邪的神，是一个 jealous God， 神不能够跟有其他的东西来跟他分享上帝的荣耀，所以神的忌邪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将最高的荣耀给神，这个是尽心尽力，因为神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所罗门的愚昧，他怎么样的愚昧呢？第一，所罗门开始的时候很好，当他做王的时候呢，神说什么？你要荣华富贵吗？我可以给你。但是所罗门不求，所罗门求什么呢？他求智慧，列王记下三章五节。所以神在约间就问他，你要我赐你什么？荣华富贵吗？他说不要，我要有智慧。他求智慧来治理他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他求智慧来治理国家。第二呢，他深知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神是公义，你是圣洁的这位上帝，所以他不求这些，他要求什么？上帝给他的这位智慧，以致他能够公义公正的来治理他的国家。那上帝对所罗门的吩咐，上帝怎么说？你要的智慧呢，我就把最好的智慧赏赐给你，你没有求的金银财宝，你的荣华富贵神也给他，看见吗？你没有求的神也给你，就刚才我讲的，用那个量器量给人，你给人神也给你，除了不单给你，神还要加的给你，你没有给的都给你。所以一样的呢，所罗门很有智慧，求智慧，他不求金银财宝，神说好，我给你智慧，然后你没有求的连这些荣华富贵神都赐给他，看见吗？所以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君王，他有很多很多的财产产业，所罗门的宝藏你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人呢，最后呢又什么东西？又刚才讲了三样东西，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样三样东西把他拉了下来。怎么样拉呢？第一个东西呢，悲剧的开始，造宫殿。造宫殿是什么？三样里面的哪一个？啊，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骄傲，因为我有很大的宫殿。他造神的殿用了三年，他为自己造他的宫殿呢，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看见吗？重权力，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他竟要重权力，我有这样的一个权力，还有什么东西？立嫔妃，他后宫有三千个宫女，立这些嫔妃，这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看见吗？现在这三种里面，这三样东西呢，最后把他拉下来，把他拉下来，最后呢，他被这些呢嫔妃呢，被他什么勾引，然后就去什么敬拜偶像。所以这个人开始的时候很有智慧，深知上帝的性情，却把上帝忘记掉。后来什么？这些肉体的情欲呢，就代替了他心中神的地位。所以呢，他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他的独一真神。所以他把假神接到他心目当中，这些假神在他心目当中呢，就代替了神的地位，就犯了第一条的诫命。所以神最后什么呢？把这个人什么？很悲惨。所以把整个国家就带离了拜偶像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国他们的悲剧的开始。就是因为一个人，为什么？就是这一种的，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跟这些情欲等等的事情，就影响一个人，让他产生这样。所以上帝的刑罚他。所以传道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所以他写传道书，他就讲虚空的虚空，这是他年老的时候写的传道书。他就看回他一生的时候呢，所以最后他说什么？总之总意就是什么？人要敬畏上帝。所以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回想的时候呢， 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到最后你得到这些你又做什么？但是呢，他说总意神要人的就是要什么？敬畏神的心。但有敬畏的时候呢，你会把神放在第一位。敬畏神，你会把神放在第一位。怎么检验你有没有拜偶像呢？第一个呢，爱的检验。Oligan 就讲说，一个人最尊荣、最可想、最爱慕的东西，就会变成他的神。今天什么是你的神？什么东西？每一天离不开手机，对，对，哦呀，怎样离不开手机？哦，对，你爱慕的东西什么？当有一些东西，所以你可以检查，是说我有什么东西呢？成为我一生最爱慕的东西，那个东西呢？就会代替神在我心中的第一，其实我就犯了第一条的诫命，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哦，所以神要尽心、尽心尽意去爱我们的神。怎么信靠的检验呢？哦，我们要紧抓不放，那依赖的就是你的神。所以整本的圣经里面呢，总意就是讲要尽心、尽心爱你神。我们怎么爱呢？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常常讲的只有三个字：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所以保罗每次讲完很多教义之后呢，他最后一总结的时候，他已经讲要我们什么？敬畏神。敬畏神在英文字里面叫什么 ？Fear the Lord。Fear 就是你惧怕，但是神不是让我们去惧怕啊。那 fear 的意思是什么？你把神放在你最高的地位。敬畏的里面产生什么？顺服。所以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他不顺服神。一不顺服神呢，就是不敬畏神。最后什么？眼睛明亮，能够像神一样。看见吗？你已经把神放在第二位了，你要把自己接到心中成为第一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开始，哦，罪的开始。所以神要我们敬畏他，在敬畏里面呢，产生那一种的什么？顺服。产生顺服。所以一个人懂得顺服神的时候呢，他就什么？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一个人，哦，所以敬畏先从顺服开始。所以我常常喜欢讲说，所以一个人怎么学习顺服？你怎么学习顺服？上帝把你生在一个家里面，爸爸妈妈，所以第五条诫命开始讲到人的时候呢，第一个的人与人的关系就从哪里？先从家里开始，孝敬父母。孝敬父母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孝敬里面包含顺服。所以呢，你的顺服从哪里？小孩子从家里面一开始生下来呢，就开始一生学习顺服的功课。看见吗？顺服父母，爸爸妈妈，听从他们的话。你听从的当中，你就学习什么？顺服，也学习孝顺。所以神先从家里面开始，你懂得孝敬父母呢，你是在工作时候呢，你才能够顺服你的谁？你的老板，你的主人。看见吗？你能够在外面的时候呢，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什么？谦卑。看见吗？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学习的一个生命的开始，就先从家庭里面来开始。所以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哦，家的一个单位。所以要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从哪里开始？神没有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怎么去爱其他的，没有。神先说什么？第一，要孝敬你的父母。第五条诫命，人与人之间的开始先从家里面开始。孝敬就是我们学习顺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哦呀，哦呀 ,OK? 呀，所以我们不可以依赖这些东西，不可以依赖这些东西，以把他们来当作神。神要我们检查我们是否有拜偶像，第一条的诫命，哦，所以常常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很容易会犯的，就是一切东西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就已经犯了第一条诫命。主日很容易犯的，做什么？哎呀，礼拜天不用做工，睡迟一点不要紧。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迟到的时候呢，第一个东西，神说尊他的名为圣。你怎么尊神为圣？睡眠成为你的神代替，神在你心中，睡迟一点不要紧。但是来到教会，我们迟到，你没有尊神的名为神。所以你看见吗？很多东西我们每一天都会在犯第一条诫命，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很检查。我们要检查什么？你最爱慕的东西就会成为你的神， 很久没有跟朋友聚聚，哎呀，礼拜天不要紧啦，今天一天不要去崇拜不要紧，哦呀，你珍惜那样的一个东西，对，你就犯了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那个神可以吃东西，可以是其他的人，可以有其他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成为影响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呢，那就成为你的偶像，哦。所以四十六问第一条诫命分数，我们要去崇拜他，荣耀他。所以认识神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去认识的，哦，这个神，哦，神要我们去认识，承认神是对的真神，哦，怎么去承认他？你在一生里面顺服他，在顺服里面呢，就等于我们已经承认他，然后呢，在顺服敬畏当中呢，建立我们对他的崇拜跟对他的荣耀，这样，这是在上帝里面，我们要对上帝的那一种的专一，哦，专一。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有饭吗？第一条诫命都有，哦，所以十条诫命很容易背，对不对？确实很难守。但以色列人从十条诫命呢，延伸到665条诫命，更难守。Okay? 所以常常的先知也好，使徒也就说，他们把难担的重子呢放在人的身上，要人去遵守。但是十条诫命都不能够守，还要延伸到665条诫命。哦，但是十条诫命里呢，单单神如果用十条诫命审判我们的时候呢，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加拉太书跟罗马书，保罗就讲，律法不过是什么？我们训蒙的师父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就知道说我们不可以靠律法得救，我们需要的是恩典。所以律法是把我们觉得说，律法只是让人知罪，律法不能够给你有得救的把握，看见吗？律法只要写明的只是我们的罪，但是不能够给你有救恩，而是律法把你引到基督的面，接受人不能的，但是靠上帝的恩典，相信耶稣基督，神就什么把我们救赎，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父，让我们明白人的那个罪，人不能够，所以最后我们回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假神真拜，真神假拜，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把真神呢当作假神来拜，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把神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个重要的地位，哦。然后那些假拜假神呢，哇，他们却很虔诚了，初一十五一定上庙堂的，初一十五一定烧香拜的，拜得很虔诚，看见吗？马来人一天三次祷告，马来人来到什么？五次祷告啊，早上、中午、下午、傍晚，还有几天，还晚上是吧？一天五次，你一天有五次祷告吗？没有，对不对？哦，牧师每次晚上发的那一个读经，有的人可能都没有读到，看见吗？但是马来人一天五次的祷告，哦，他们还有禁食，戒斋月一个月，整个月他们禁食。我们一年禁食几次？哦，我们一个小时都受不了了。禁食一餐我们都受不了了，嗯，所以这些人都是假神，但是他们却真的那种拜到那一种的地步。反正今天我们说我们拜的是真神呢，但是你却把它当作假神来拜，我们对神的态度怎么样？看见吗？这是讲到态度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信仰只有贯彻落实在实践当中才是真的信仰。所以我们所信的不是知识上，不是在头脑上知，神要我们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去 apply， 生活里面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神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我们要好好审查在生命的当中，很简单的，我们常每个礼拜都背的，哦，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其他神，但是我们也没有审查什么东西成为我的神来代替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我们真要以真神的心态来敬拜这位真神，而不要以真神用假神的态度来拜他，哦呀，哦呀 ，OK。所以这是保罗也讲， 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所以外表的敬拜只是不过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很外表的，神看重是我们的内心、哦、呀，有怎样的生命就活出怎样的生活，信仰跟生活是一致的、哦、是一致呀。所以有一些人就基督教的教义没有兴趣，也不在意去听属灵的教导、哦、这个人不过是表面的基督徒、哦、所以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我只要拿到进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了， entry permit 我拿到了，哦、信耶稣的永生我得到了，但是你要他跟随神吗？跟随耶稣吧？不要，他们不愿意背这一些十字架，不爱人不爱神，不谦卑不诚不友善不自私自利、哦、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就是跟非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但是你问他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以为自己得到那个进门票就可以了，但是神要我们是什么、哦、我们有金钱的外貌，背了金钱的事，就是这一些人、哦、但是我们要生命跟生活是要一致的，这是神要我们的，要有一致。这个是我上次找的时候就看见沈阳的教会把十诫变九诫，哪一条诫命拿掉？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神，在共产国家里面是不可以有神的，所以开始好像听说中国也要写自己的圣经，自己的圣经，那自己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呢，十诫变九诫，第一条诫就拿掉，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所以他们把那个神拿掉，在共产国家是不可以有神的、yeah. 啊、所以第一条诫命拿去之后呢，还有什么可以遵守？就是成为无神论嘛，对不对？那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遵守、啊 yeah. 对不对？所以、哦、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也无形之中呢，也把第一条诫命把它拿掉，无神，以自我为中心，你就是无神了、哦、你就把这个第一条的诫命就把它拿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思想、哦、好，什么问题吗？来，不一定，表面基督徒我不敢肯定这么讲，因为我本身觉得是说、啊、我比较这个是我自己、哦、我这样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一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如果你说他是表面的基督徒，我的表面是什么样、啊、圣经里面常常用一个比喻讲，紧紧的就好像从火中经过，火中经过是怎么样的呢？被烧到半死来，98%被烧伤，差不多是要死，但是又不会死，烧到整身那个焦味的啊、圣经用这种形容，你说他得救吗？我的是一个问号，因为圣经接下来说他们要丢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圣经常常用下一句话这么讲，所以我对我本身，我说对这些人讲有没有真正得救我不知道，当然主权在于神，但是我觉得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生命一定改变的，一定改变的、啊啊、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就讲，我们就什么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这个新人，有什么有神新生的样式。一个新生样式的话，你一定会活出一个新生的生命。如果这个人讲是说他是一个啊，他只是作为这个基督徒来讲了呀，哦，那圣经常用这种形容，紧紧得救，有没有得救吗？我不知道。到他见神的面的时候呢？主权在神，可以吗、啊、因为我觉得说我本身的话，我会跟神讲神也不公平，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得救之后呢，我接下来我就不用去教会，不用读经，不用祷告，因为我去基督徒了嘛，为什么这么辛苦？那如果这样也能够得救的话，我何苦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何苦我要去侍奉神？我何苦每天要读经祷告？我只要得救就可以了，看见吗？那我就觉得不公平。那神对我们的要求，真正有生命的人一定会改变。那这就是我们刚才第39，神就给我们什么生活准则，他的话语叫我们去遵守。所以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会去敬畏神，爱人，爱神爱人，第十节，这个生命一定不一样的、哦、一定不一样。所以当然因为问这样的东西，有的另一个问题说， 这样我有没有得救把握？我怎么知道我得救？我常常基督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只要你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一定得救。按照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凡相信他的，就是接受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第十章也清楚告，口你承认，心你相信，你就能够得救。那你问的那个问题，我就常常会把它带着，可能从你承认，心里没有相信，看见吗？有的人会称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心里真正有遵从神吗？不一定，口你承认，心里不一定相信。但是圣经给我们应许是，口你承认，心里相信，必定得救。啊，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啊，就这个人的生命一定在基督里面成长，口你承认，心里相信，必定得救。啊，所以我们的确据就在这一边。啊，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检验的了。所以有的人讲说基督徒，那最后他从来没有去教会的，我是对他产生一个问号。你不敬拜神，你怎么谈到你顺服敬畏神，对不对？啊，那如果神用十诫来讲，第一条诫命，你已经把自己放在超越神的地位，你可以觉得我不需要来教会，不需要敬拜神，你不需要的话，你已经没有神了，那你怎么称为你自己是基督徒？啊，所以很多这些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生命。所以我喜欢圣经里面常讲，神不看人的外表，神看人的内心。坐在这边，我们常坐在那边，不一定哦，看见吗？啊，神看人的内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必定得救。啊，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呀，我们不要单单口里承认，我们心里面不相信。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的教导啊！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自己就肯定你说我已经有得救的把握，哦，我已经有得救把握。那接下来是走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生命一定要被建造，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嘛。很多东西我们会吗？我们开始起步，我们很多不会。小孩子开刚学走路，开始学讲话，我们就开始起步呀。但是神都让我们给什么学习？就赐下圣经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给我们去学习，这就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呢，神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一些。基督徒神也没有给我们一帆风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起起落落，有很多苦难，也有很多的东西要学习。所以呢，圣经神把约伯记放在里面，约伯记是受苦的一卷书卷，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在世上没有一帆风顺，都有苦难，但是苦难是一个磨练。所以约伯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看到经历，这是我们的经历。所以神用了这圣经就成我们生活的准则，给我们去学习，一生的学习，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第一戒去注意，我们每天都要检查我们有没有犯早上忘记读经，晚上睡觉之前，哎呀太累了，上帝你就 excuse 我一天，今天就放假一天吧，不用读经太累了，特别是星期一的时候，对不对？就放假呀。我们可以检查我们有没有犯了第一条诫命，什么是我们的主要优先权，任何东西代替的神，我们就犯了第一条诫命。所以严格吗？很严格。但是神今天不用这样的诫命来定我们得救的标准。所以如果神用这样定的话，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没有。罗马书就讲得很好，没有一个完全人，一个都没有。为什么？每个人都犯。十条诫命你只要犯一条，在一条跌倒里面呢，你就犯了全部的律法，很严格的，很严格。好，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今天能够从第一条诫命里面去学习，除了你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是的，因为你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求你查验我们，以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常常让你在我们心中来居首位。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切的生活的事情上，我们不能够顺服你， 因为我们常常把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祈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透过今天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学习能够顺服你，在顺服当中建立我们对你的敬畏，把你当作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要，而且你是我们的首要，因为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其他的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没有任何这样的事物能够代替你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去建立，以致我们的一生讨你的喜悦，以致我们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尽心，我们尽性，我们尽意，我们去爱你。求你帮助我们好好的一生建立对你的敬畏，建立对你的顺服。感谢你的恩典，这是我们要分散，求你保守我们脚步，也把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里面，求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以致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一致。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